今天我要继续的讲上一次我讲的关于嘴唇的果子。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这是我们上一次用的经文，我们再读一次好吗？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嘴唇可以结出果子来啊。常常献上赞美神的祭，常常承认主名。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是在结出嘴唇的果子。我觉得这个是最方便结果子的方式，因为嘴巴就在我们身上，对吧？讲话很方便，不是吗？同意吧？要讲立刻就可以讲出来，这是最方便结果子的方法。可是我们也有可能结坏果子，因为我们的口所说的话可以结出甜美的果子，也可以结出刺伤人的话语，所以就结出不好的果子来。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我希望那里面的内容是很精确很真实的。可能有的人知道，好一阵子以前，好几个礼拜前吧，有一位先生，他在读博士班，可是他却跑去卖鸡排，你记得吧？那位先生叫做宋耿郎，好像他的名字。这件事会闹成大家很多人知道，是因为有一位企业界的大佬批评他，说他那样是浪费教育资源。可是我看到了一个报道，有另外一些好像当时大家并不知道的事，有人去访问他，他说的，他提到他的妻子曾经很多次说他说话很伤人，他妻子是这样说的，说他说话伤人，不只伤到皮跟肉，而伤到骨头去了。所以后来跟他离婚。那他离婚之后，有朋友，我想有朋友带他到教会去，那他自己回答记者的时候这样讲，他说他到教会去之后，他开始发现自己真的是个性不好，所以他逐渐的调整自己。后来他有一段时间做房屋中介，他说借着那个他学习更好的沟通的方式，这是他以前他跟他太太在一起不是这样，他太太全部都要听他的。后来他卖鸡排，他特别觉得卖鸡排他学习很多宝贵的功课，待人和善，他说有时候有一些顾客非常的刁钻，可是他学习怎么样温和的对待他们。如果这个报道是很真实的话，那我觉得那一位企业界大佬批评他，那个他想的是另外一种教育，他说浪费教育资源，可是我想这位先生他受了另外一种很宝贵的教育，对不对？但愿我们都愿意受这样的教育，就是我们的舌头，圣经里面提到我们的主说他来到地上，他说上帝只叫他的舌头，他说他有一个受教的舌头，很好，但愿我们都有一个受教的舌头，好不好？这句话大概是在以赛亚书五十章吧，我看看，以赛亚书五十章是不是？是不是有这个话？第四节，很多人相信这是在讲到我们的主啊，虽然是在那个之前600年先知的预言。这句我们一起读好吗？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 很好，这里提到我们的主，他有受教者的耳朵，也有受教者的舌头，能够听，而且留意要怎么样讲话。其实我们的舌头是结果子最方便的东西。你如果想结出像无花果一样甜美的果子，舌头最方便了。嗯，你说什么话立刻可以说出来，别人立刻可以听见，立刻可以就结出甜美的果子来。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当别人讲出美好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甜美，那就是结出甜美的果子来。嗯，可是我们也知道舌头也是最容易结出坏果子的东西，会像荆棘一样伤人。事实上圣经说甚至会结出死亡的果子来。我请大家看一处圣经的话，箴言十八章20-21节。箴言十八章20-21节，今天我们会多看一点箴言里面的经文。这一卷所罗门的智慧书，它有很多的话语讲到我们的言语。可能所罗门认为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智慧人，其中一个重要的秘诀、重要的方向是他的言语要留意。他怎么讲话。来，这段话我们来读，箴言十八章20-21节。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我今天这个题目虽然我要继续讲嘴唇的果子，可是我想另外一篇嘛，给他另外一个题目。我给的题目是吃我们的口所结的果子。吃我们的口所结的果子，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所以口当然会用来吃东西，吃下去就充满你的肚子。可是在这里明显的，它不是在讲到我们嘴巴吃东西，而是用我们的嘴巴说话，对不对？说话是说出去，可是这里上帝的话很清楚的讲，你说出去的话会回到你自己身上。你说出去的话至终会充满你自己的肚腹。你说出去的话如果是好的，那么充满你肚腹的时候，这里说会使我们觉得饱足。如果你对环境常常有许多的抱怨，非常有可能你要学习用你的口结出甜美的果子来，因为那个会使你自己尝到，而且会觉得饱足。所以我们会不会饱足，其实操之在我们自己，对不对？我再讲一次，如果什么时候你觉得你的环境，也许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你的家人，或者你的同工旁边的人、你的朋友，使你觉得很痛苦，可能那个时候你需要注意这一件事。你其实可以得到满足的，看你怎么说话。因为这是这里说的，我们口中所结的果子要充满肚腹，嘴所出的会使我们得饱足。可是当然会有另外一面，所以后面的话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你有没有常常意识到这个，我们讲的话可以带来生，也有可能带来死。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这个喜爱他的，我想可以包括喜爱说这个话，也可以包括喜爱说那种话。有的人就是这样，有的人蛮喜欢说一些甜美的话，可是我也知道另外有一些人他们蛮习惯说不好的话。你口所出的看起来好像是说到别人的身上，给予别人，其实至终是自己吃下去的。上一次我们提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随着他们的心中的感觉就发怨言，然后他们一次又一次这样，忽然神来了，神说够了，神就判决他们没有办法进到迦美之地。那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生命没有办法进到真正的满足甜美的安息里面。 所以我们要小心，要一次又一次的那样做。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得到这样的判决，所以后来那些发怨言的人，他们照着他们所发的怨言匆匆足足的回到他们自己身上，对不对？他们只好一直活在那个枯干荒芜痛苦甚至灭亡的境界里面，所以上一次我们提到，在那里神讲了一句话，他说，神说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我们常常讲话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想要伤害别人或者想要影响别人，可是神却说我们所说的话，他要照着我们说的来回头来对待我们。人一定要认识这一件事，就是你说的话像撒什么种子一样，你可能撒了就忘记了，可是土地不会忘记，一定会回到你的身上来。所以你可以决定要怎么样过生活，常常发怨言，或者你要凡事谢恩。我的意见是什么？你说感谢赞美主。有的人会觉得说，他对我这样，我为什么要感谢赞美主？可是你这样感谢赞美主，是你自己得到益处嘛？因为最终你说的话会回到你身上。你可以决定你要不要常常责备人，或者要常常说赞美神的话。有的人很习惯责备人，他们好像在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事，在旁边看不顺眼的事，他就讲一句话。如果那个人不是你直接可以骂，自己也嘀嘀咕咕的骂一下，很习惯责备人骂人。你不知道吗？那些有一天都会回到你身上来。可是你可以不要这样，你可以无论环境怎么样，你总是感谢神，总是赞美神，说出明亮有恩慈的话。这样的人照主所说的，他将有机会看见神所应许的，说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个是我们两个礼拜前吧，我上一次讲是不是两个礼拜前讲的话。这十几天来你有没有这样做啊？我已经告诉大家，你不要只听一篇道，要真的去实行。我们期待今年我们真实的结出果子，好不好？今天周报里面我放了一段AW Tozer曹叔弟兄所讲的话，他说你有没有觉得你身上还有一个果子还没有结出来，而你会想要下期待他要结出果子来。 他说恭喜你， 你有希望，你是一个有希望的人。有没有过去十几天你对神是这样吗？你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你对你的配偶，你对你的丈夫妻子，对你的孩子，或者对你的长辈，对你的朋友，对你的同工，对你的同学，你有没有留意这件事？要让你的口你的嘴唇结出美好的果子来。有人称这个叫做一种存款。好，一旦你说不好听的话就是提款，你知道吗？小心不要提光了，有的人会透支。无论旧约时代或者新约时代，神都喜欢我们做一件事，就是我们无论到哪里，无论在什么环境，就为你所到的地方，你所在的地方祝福。这是圣经明确讲，这是圣经里面一个重要的命令，无论你到哪里就为那里祝福。我请大家看两处经文，一个在耶利米书29章第七节，耶利米书29章第七节，这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被掳就是经过战乱，然后就家破人亡，离乡背井，被带到异族之地去，没有自己国家的主权，成为像奴仆一样变成俘虏。可是你知道先知勉励这样的人做什么事？第七节，29章第七节，我们一起读。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 你们也随着得平安。你知道他们被掳到的地方是一个拜偶像的中心，对神的儿女来讲，神并没有让他们去咒诅那个地方，说因为他们拜偶像。圣经这么明确的讲，我们活的世代也是一样，要为那个地方祝福。其实神甚至没有说要为那个地方祷告使他们改变，对不对？这是现在有时候教会在做的事。我不能说那样做一定不对，可是至少有一件事是神要我们做的事，就是为那个地方求平安。求平安是一个祝福，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为一个地方祷告希望他改变，其实有时候我们讲的话不太像一个祝福，我们是在报告说那里很不好，所以需要改变，求神改变他。但是神没有要，好像没有要我们这样做。至少神明确的要我们做的事是这样的，就是要我们为那城求平安，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这是圣经很清楚的讲的。你要不要这样做，真正的去实行这样的事？我记得十几年前我讲过这个系列，我告诉大家，之前我有好几篇道都是那个系列，我们虽然同一个主题，可是是这一次我新讲的东西。可是这两次我讲的是上一，有一些话是上一次我们讲过的。我看上一次我那篇讲章，我就发现我那里写着说当我们在讲那个主题的时候，也就是讲完上一篇之后那两个礼拜，有一位姊妹打电话给我，提到她在办公室学习这个，然后主就让她看见很有意思的发展，在办公室里面的发展。从那时候到现在，我已经不记得那是哪一位姊妹，我也没有去追踪，不晓得她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你在你工作的地方，无论那个地方是怎么样的光景，你都想到你就为那里求平安。我相信我们会发现事情会很不一样。新约圣经一样讲这样的话，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所以你不能说刚刚我读的话只是在旧约时代。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开头那几节，第一节到第四节一起读。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里提到我们要为万人，那就不只是为神的儿女啊，为这个世上的人祷告恳求祷告代求祝谢，甚至为君王还有那些有权柄的人在位的人祷告。我们有时候读就读到这里，然后我们就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要离弃罪恶，要离弃拜偶像，要能够信耶稣等等。可是我觉得保罗在这里好像没有这样说，至少没有明确这样讲。但是他把我们为这些人祷告，我们心中所存的目标告诉我们，他说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对吧？当然我们基督徒可以加一点诠释，说他们一定要离开拜偶像，我们才能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自己觉得也许不是这样，也许保罗没有这个意思。保罗只要那个地方平安，那当神的儿女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的时候，他们会有机会传福音，就会使别人得救，我相信啊。所以我想这两处经文，无论你能够推演到别的什么样的方向，至少他明确的讲的都是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就为那里求平安。如果你过去不是这种观念，矫正一下吧，因为这是圣经明确的话。好吗？这个包括你职场上的环境，可能对年轻人来讲，可能包括你学校里的班级，你的学校。对我们一般人来讲，我想一定包括了你的家庭，对不对？也许你的家庭有一些特别的状况， 可是就在那里，神要我们做一件事，就是为那里求平安。主说因为那里得平安，你们也会随着得平安。主在另外一个地方勉励他的门徒，他无论走到那里都要为那里的人求平安。主有另外一段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看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十一到十三节，十一到十三节，我们来读：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只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都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那个时代是没有那么方便可以找到一个旅馆啊、民宿啊的地方，所以那些服侍的人都会有人接待他们。我不觉得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要轻易引用这个话。你如果去一个地方，不要到了一个地方就认为人家一定要接待你，不要这样，对吧？我在欧洲认识一个教会，那个牧师告诉我说，有一次来了一个人，他不认识的，从香港来，然后他就来希望他们接待他，然后一住就住半年。那牧师告诉我，他那个时候没有经验，不知道怎么拒绝他。当然现在他不会这样做，可是有的人似乎以为他们应该这样，当然不是这样。不过这句话主那个时候讲的是他把门徒差派出去要去宣教传福音说的。但是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也都是主所差派的，在各自的地方要成为他的见证人，所以这些话有一部分的意义也适用我们。至少这里提到说我们到一个地方我们就请他安，意思就是为他求平安，对吧？求平安，因为他说如果那家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会临到那里，如果不配得也会回到你自己的身上。所以这里主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验证所罗门所讲的话，就是我们口所结的果子总会回到我们身上，对吧？如果你求的平安，他们配得，他们得到平安，那你身在其中，你当然跟着得平安。如果他们根本不会配得平安，那么这个平安会回到你自己的身上来，也就是使你即使那个环境不平安，你还是可以有平安，对吧？所以主的意思，圣经里面我们读的这几处的意思都有共同的意思，就是管他环境是怎么样，我们都要这样做，就是为那里求平安。其实你会发现你能够这样做跟我们的内心有关。那个最汹涌澎湃的地方常常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而并不是在环境上。环境无论多么混乱，如果我们内心找到平安就会不一样。看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公司忽然总经理出缺，那个副总经理在那里做了副总经理一段时间，我想他预先期待有一天能够升到总经理，现在出缺的当然他带着盼望，没想到过了几天上面人事命令发布，空降了一位总经理来，他很过不去。那天一上班经过总经理的办公室，那应该是他要坐的，他认为他就很不想看那个地方，所以他就开始有点不合作而且有一些表现，我想你能够猜想他怎么做的。过了好几天以后，有一天他偶然听见他的同事，就是他的部署，私下在讲话的时候论到他，他说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那个副总经理看我们总经理的眼神看起来是可以杀掉他的眼神。他发现人家觉得他的眼睛看那个总经理的眼神好像要杀掉他似的，他就开始觉得他应该要改变他是一个基督徒，后来他去听当年在纽约第五街长老教会的牧师 Dr. Norman Peel 这个皮尔博士，就是那个时候写《人生的光明面》的那个牧师，去听他讲道。 所以他就调整自己。其实是这样啦，你不要常常预先已经有一个明确的期待，一定要怎么样。有的人很痛苦，常常过很痛苦的生活，就是他一直对未来有自己很多的自己设定的期待，那一旦没有照他所期待的达成，他就没有快乐。有的时候就是到他期待达成也没有那么快乐，因为他原来就已经一直期待一直想了。何不换一个方式，就是期待着前面总是会很好，所以无论什么事临到你，你都觉得很可能是很好的。如果真的是让你满足的事情，你就会很快乐。如果不是，你也可以想一想说，也许仍然是很美好的事，退后半步且看上帝的作为。那这个副总经理他听完道那天回去，他为这个事祷告调整自己。第二天早上他去上班，看到总经理，他说总经理早，就这么一句话，好像所有的冰山都融化了。这总经理就跟他握手说，来来，请到我的办公室来，我请教你一些公司里面的事，因为他刚新到。后来他发现继续做副总经理也很快乐。还有当我们所处的国家社会，比如说一些政治人物，那些在位的表现的好像不如人意的时候，基督徒不应该这样想吗？你如果行事为人照着圣经，你不应该觉得，你不要随世人这样去批评去责备，而只要为他们祝福吗？你不觉得这是圣经的教导吗？对不对？我们可以为他们祝福，就是为国家社会求平安。我再一次说，我不觉得这个意思是你要先跟神隶属他们犯的错，然后说神要改变他们，这样国家才会得平安。你为什么一定要设定这样？神并没有这样说，一定要变好才能够得平安吗？如果是的话，那显然保罗他们当年都没有认真祷告，因为他们当年讲那些话的时候，罗马帝国正是凯撒尼禄在做皇帝的时候，他没有什么改变。可是我想保罗不是那样，他仍然认为他们所求的平安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所以显然重点不是期待那些人改变，而只是求平安。你说像那样子的政治人物怎么配得着我们求的平安？那你如果真的会问这个问题，我就很高兴，因为主耶稣有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如果他们不配得平安，你所求的平安就会回到你身上，对吧？所以我们再怎么样钻，再怎么样想，再怎么样想要辩论，大概都找不到话来反驳主这个话。也就是说无论怎么样，你就是求平安就好了。如果你这样做，你所出来的甜美的话语会回到你自己的身上，充满你的肚腹，让你饱足。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批评时政的人，他批评完以后你是觉得他刚刚的话很甜美，你听过吗？那如果你很确定神要我们结出甜美的果子，而且结出嘴唇的果子，我知道我这样讲有的人会反驳我，可是我差不多要讲说，你就永远不要批评时政。除非你有把握什么时候你批评完时政，旁边人听完又觉得好甜美啊。如果你做不到这个，就不要那样说话。当我们看见四周的人可能走在放纵情欲、欺骗、诡诈里面，自私自利当中，而且可能还得到蛮多的利益的，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不要讨厌他们，不要求神审判他们，要为他们求平安，为他们祝福，这是圣经明确教导我们的事。因为神拯救我们不是要我们觉得自己比别人强， 而是要我们背负别人的需要，有负担为他们祷告，期待他们走在平安的道路里面。这个我们可以应用在普通的生活里面，在家庭里面。嗯，有一对夫妻，他们受了这样的教导，他们就开始学习，在家里面改变他们常常好像孩子长大的过程，他们一定要说很多纠正的话、教训的话、斥责孩子的话。他们开始改变这个习惯，开始常常为他们祷告祝福，因为他们常常为他们祷告祝福，就是面对他们的时候，看到孩子做出不像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也提醒自己继续他们祷告的话，不要祷告是一回事，面对他们是另外一回事。他就发现跟孩子讲话的方式会不一样，后来发现整个家都变得不一样，孩子也变得不一样。试试看吧，你不是很想有甜美的家庭吗？神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便的方法，就是让你的口常常结出甜美的果实来，好吗？如果你存心为人求平安，很自然你就会爱他们、关心他们。一旦主给你机会，我想你会有机会给他们做见证，你可以把基督带给他们，或者把他们带到教会来。我请大家再看另外一处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一起读好吗？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你知道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是在讲到教会的建造，在这一卷讲论建造教会的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其实很多次提到言语，提到什么话不应该说，提到不要说谎话等等，也提到赞美。就是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很清楚的说不要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后面说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我想你要能够这样，应该是一直存在你心里面，每一天都想到的，经常想到。因为说随时都要说造就人的好话，我说的话是不是带来造就？你学习一件事会有帮助，我们不时的教导人学习这一件事，就是你遇见一件事，刚听说一件事，或者人家给你讲什么话，或者发生什么事，你很自然要做一个反应，要说一些话的时候，停三秒钟，这个三秒钟可以拯救很多事情。滴答滴答滴答，你能够等那三秒钟，哇，很多人都很难等那三秒钟，一定要讲出来的。你等那三秒钟做什么呢？不是蓄势待发，等一下讲得更大声一点，不是啦，用那三秒钟问问自己，比方我现在想要说的话换成别人对我说，我会怎么样？这是很重要的想法。你有没有不时的想像这样的话？我再讲一遍，问自己说，我现在想要说的话如果是别人对我说，我会怎么样？这是主教导我们的金科玉律，他说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么样待人。你问自己，你可能要论到一个人，讲到一个人，我论到那个人的这个话，如果他在场，我还会这样说吗？这很重要的一个问话，听懂我的意思？我们常常不是哈、其实我们应该常常这样。我们如果论到一个人讲的话，我们应该提醒自己，他在场你也会讲，你也敢讲的话，你才讲，这样会比较好。或者你问自己说，我要说的这个话我是不是也能够在主面前说？其实你无论怎么说都是在主面前说，可是有时候我没有那个意识，所以要主动问自己，我要说的这一段话是不是能够在主面前说。我们要小心，因为我们会因为口所结的果子影响我们自己。我再请大家看几处箴言，箴言十二章十四节，箴言十二章十四节， 一起来读好吗？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饱得美福，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所以这里很清楚的讲，你做结出美好的果子，你就饱得美福。箴言十二章十八到十九节，十二章十八到十九节，来，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义人的良药。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存片时。后面这句话是我刚刚做品格教育的时候给小朋友讲的话。说话浮躁如刀刺人，所以停三分钟蛮好的，不是吗？哦，你也比较不会说出不诚实的话来。而且常常留意，智慧人的舌头会成为义人的良药。无论遇见什么，尽量往这一方面走。有的时候我们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只想好像觉得说讲出我们认为对的事情。你知道，我们认为对的事情讲出来不一定真的对，是你觉得对。怎么样我们讲的话才会真的对呢？我想这里给我们这些标准。如果你讲出来的话是造就人而带来医治，那才是对的。我记得很多年前我遇见有一个教会啊，他们发生一些很不美的事情，那所以教会有一些不容易的情况，他们请我去帮助他们，我尽量的去帮助他们，每一个礼拜有一小段时间，每一个礼拜去尽量帮助他们。那去了大概几个礼拜以后，有一次我再去，我就忽然发现他们整个教会的情况都不一样了，来参加的人一下子减少一半，而且来参加的人他们那味道不太一样。会后有一些人，有一两个人过来跟我讲一些有点安慰的话，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好久以后我才知道发生什么事，原来那段时间他们请了另外一个讲员去，也是我认识的一位弟兄。他显然不认为解决那个教会的问题要像我那样做，他大概认为他应该去直接的指出教会应该怎么做才对啊等等这样。他讲了一些话，事实上那些话是那个教会后来要用更长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得到重建。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讲的话是对的，我认为是对的，不一定真的对。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的对的话，就是你有没有带来建立，你有没有带来医治，你有没有带来造就，这才是重要的，对不对？你应该常常把这个放在心上，留意怎么样可以带来造就。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话虽然是对的，我们忍住不讲。为什么？因为我们讲出来不会造就，也许反而相反，有时候不讲反而是一个造就，那个时候你就最好不要讲，不说出来的话成为造就人的好话。我们再看箴言十五章二十三节，箴言十五章二十三节，一起读：口善应对，自觉喜乐，化合其实，何等美好！我很喜欢这四个字，叫自觉喜乐。我觉得这个是表示我们说了甜美的话，自己尝到甜美的果子的含义，叫自觉喜乐。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讲一些话讲出来会蛮快乐的，包括有时候批评别人骂别人，你看我们中国话有时候说我把他骂得真痛快，显然骂人也可以很痛快，对不对？可是那种痛快一定跟自觉喜乐是不一样的。那种痛快是因为你觉得你为什么骂人觉得痛快还要告诉人，你有时候告诉别人其实是在复习一下那个痛快的，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把他骂得多痛快。可是你继续这样讲啊，多讲几次我想就不会太多人想听你讲了。 你怎么样再尝到那个快乐呢？你不会再尝到，除非你再去骂他一次。可是我不相信那样你会就得到快乐。我这样分析，你了解我的意思？我不觉得有任何人把别人骂得痛快，自己会自觉喜乐。那意思就是说，外面无论怎么样，我里面那个喜乐没有别人能够拿走，因为是我自觉喜乐的。我觉得这个话很好，对不对？把那个话再读一遍。来，口善应对，自觉喜乐，化何其实，何等美好！圣经里面称赞，比方像大卫，就是称赞他说话何以，很好的话，你知道吗？很棒的称赞。我们都应该期待自己，人家能够这样称赞我们，胜过人家称赞我们有什么才干、很聪明、有什么成就，就是人家能够称赞我们说他说话何以，因为这样的人带来造就，而且自觉喜乐，会回到自己身上，我们会吃自己口所结的果子。再看箴言十七章二十七节，箴言十七章二十七节，一起读：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所罗门把寡少言语跟性情温良放在一起讲，好像有一点意思。讲太多话的人性情不太温良，他也许没有完全这样的意思啦，因为有的人天生需要讲比较多的话。好，你不要跟别人比较，我没有让你跟别人比较，可是试试看跟自己比较，话多的人变得话少一点，我觉得通常都会有造就的。就如同话太少的人有时候需要讲话，对不对？像十九世纪美国的一个布道家 R.A. Torrey， 他就是这样，他小时候很安静，很不容易讲话，不止安静，他很难把话在心里面捏得完全而讲出来。有的人是这样，有的人根本不用捏，他讲的时候头脑还没有跟上，他都可以讲出话来。可是他不是这样，他有时候学校，他们在美国小学也常常都会这样，叫学生带一个东西去，要跟大家在台上讲话。一碰到这个，他就认真预备，认真花很多时间预备，把他要讲的话背起来。到了台上，一句话都讲不出来，每一次都是这样。因为他太不讲话，妈妈鼓励他讲话。他很认真，他真的从小很乖，很认真学习。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亲戚来。亲戚走了以后，他妈妈跟他说 Archer， 他有一个名字叫 Archer， 你今天又没有开口讲话。他说妈妈我有，他是很认真想要讲话，一直在坐在一旁，人家别人在讲别的话，他一直在那里想这一件，我要讲话，我要讲话，想我现在要讲什么话才合适，一直想一想。然后他跟他妈妈说我有讲话，他妈妈说你没有讲，他妈妈没有责备他，就是你没有讲话，他自己觉得他讲了，因为他一直在捏那个话，像这样的。可是后来神使他成为一个布道家。也许那样的人，我们应该像他妈妈一样鼓励他多说话。可是有的人很多话的，请记得一下好吗？我不要把他画等号，可是还是提醒你吧。寡少言语，所罗门把他跟性情温良放在一起讲，哦，想办法。有的时候讲话少一点，可是我叫你讲话少一点，并不是叫你积在心里面，不要积出病来了，或者积啊积啊积啊，然后受不了的时候爆发出来就一次讲，哇，那也很可怕。你不要这样，要不要学习？比方把你一定要讲的话去陈明在神的面前，而且。要自己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我可以把要讲的话用不说出声音的方式讲。我不是那种一定要讲一大堆话的人，所以我承认我不太了解我刚刚讲的话是不是对你并不适用或者是不合适。但是我想的，也许你可以试试看，这样就试试看学习。有一些话是可以 不说出声音，仍然像讲的话一样。这样子你一天需要讲5000句话，如果其中有2000句你是用不说出声音来的，那人家 只听见你讲3000句话，我想你变得言语寡少一点蛮好的。我不知道我这样教导是不是适用你，我的意思是说你做得到吗？如果可以试试看吧，如果你成功 告诉我一声。再看一处箴言22:11，我们特别喜欢这一句经文，箴言22:11，一起来读：喜爱清心的人，因他嘴上的恩言，王必与他为友。很好的话，讲到清心跟口中的恩言。这节经文把它背起来吧，也很好记。22:11，喜爱清心的人，因他嘴上的恩言，王必与他为友。事实上这种人谁都喜欢跟他做朋友，不是吗？对吧？同意吧？ 你会喜欢跟清心还有嘴上有恩言的人做朋友，不是吗？我想你如果追求清心跟嘴上有恩言，你的人际关系一定会进步。而且有些人认为这里讲的王是指的耶稣说的，是指的我们的主说的。主会喜欢与你为友，不要忘记，因为我们的主自己是这样的。在福音书里面提到我们的主说他是口中有恩言的人，对不对？他们吸起他口中所出的恩言。我想主耶稣站在那里的时候蛮严肃的，人家看到他会怕，因为他身上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尊贵威严在那里。可他一说出口的话，让人家觉得有恩典。这是很好的事，尤其一个有地位的人，别人尊敬的人，更是应该这样。你知道一个有地位的人，也许别人会有点怕他的人，如果他说出有恩典的话，特别的价值，对不对？那带来很大的造就，对他旁边的人而言。你知道你所说的言语会回到自己身上，甚至包括身体的健康，也许包括你可以活久一点。我请大家看另外一处经文，这一次不在箴言，在诗篇34篇。诗篇34篇这一段话其实很要紧，因为他甚至到新约还被彼得引用，彼得前书3章引用过这一段话。我们来看诗篇34篇，这个第一节就大卫讲到他常常赞美神，对不对？我们先读第一节：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可是我们来看12节开始，我读给大家听。12节他说：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你喜好生命，爱慕长寿，你要做一件事，就是留意你的舌头。这里用禁止很好的话，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管理我们的舌头，不要有那种态度，就是说他就是这样讲出去的啊，可是舌头是你的啊，不是别人的啊，对吧？你即使觉得你已经有那个习惯，那正是要改变的习惯。我跟大家讲过，你能够开始有的时候对自己说我不要这样说话，那是迈向很大的祝福的一条道路。你开始对自己说我不要这样说话，我不要这样想，试试看吧，好不好？最后我们要提到嘴唇的果子还有一项伟大的意义，就是用我们的口来为别人祷告。我们在教会里面习惯称它叫代祷，这个是还不认识主的人不太懂得的术语，我们就要跟人家解释一下。我也看过有的基督徒也用这个字眼，就是也提到这个词，可是写的字是 不对的词，因为他常常听人家讲代祷，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代祷的代是代替的代 ，OK， 祷告的祷。为什么基督徒要把它叫做代祷呢？是不是因为应该我们为自己祷告，可是我们为代替别人祷告？我不知道，或者要表明我们为别人祷告，就好像一个中保一样，一个站在神跟人的中间，来为别人站住，来守望，也许有那个意思吧。嗯，来，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提到我们的主是这样，今天他的工作就是这个工作，请看，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这是另外一节我们可以把它背起来的经文，一起读：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他都能拯救到底。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这个，是在讲到亚伦的子孙在做祭司，站在神跟人中间。他们祭司的职任没办法完满，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们会死啊，所以你刚期待他做这个的时候，他不在了，换另外一个人，新官上任三把火，你要重新来。可是他说基督不一样，他从死里复活，升入高天，他是长远活着，他站在中间，他可以长远做祭司，所以有这句话，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今天在天上做什么事？为我们代求。今天基督在天上重要的工作是为我们代求。保罗在罗马书也提到类似的事情，所以我们这样想应该是正确的。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一起来读：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你可以很确定，你如果想到耶稣，现在今天耶稣在哪里？在你里面吧。如果你还没有接待耶稣进到你里面，快一点这样做，你可以很快得着的，不需要太什么伟大的努力的工作。神把我们进到他里面的门槛弄得非常非常非常的低，差不多没有门槛一样。你要表示你要信靠他，开口求告他，你就可以得救，他进到你的里面。可是我们的主同时也在天上嘛，对不对？他复活升天，他在天上，他在天上做什么呢？你想到我们的主，请记得他现在在为我们祷告。想到这件事情应该对我们有帮助，对吗？对我们有一个鼓励。所以我们不需要特别去想到说，哎，我请人家为我祷告，他有没有真的为我祷告？不要太在意这个事情，因为有一位，即使人有一点失职，主不会怠惰，他一定会为你祷告。你如果参加祷告会，你的事情写在祷告单上面，你不要一直想着什么时候有人为我这一项祷告。哇，今天整个祷告会下来都没有为你这一项祷告，你就觉得很失望。不要这样嘛，这么多的项目，而且有一些人也许他们暗中为你祷告没有起来祷告，对不对？真的不行你自己不会祷告啊。可是至少你可以想一件事，我们的主在天上祷告，对不对？你可以想象他拿着祷告单，才一个小时，我怎么祷告得完？你放心好了，我们的主没有这个问题。现今在神的右边，也为我们祈求。把这个话深深的放在你里面，好不好？来，把这句话再读一遍：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如果基督做这个事，我们也要做这个事。穆安德利讲得很好，他说代祷是最让我们与基督联合的事情了，因为他今天在天上做这个工作。一个追求主、追求神的同在的人， 他怎么可能不再着呢？他只是在想到在神的同在里面很甜美吗？那不够的。因为我们的主今天在天上为我们祈求，你若与他同在，你应该是与他同工的。所以当我们纪念别人的时候就不一样，好吗？那有可能你纪念别人的时候，你自己的需要就容易得到满足。以前我认识一个妈妈，很单纯有趣的妈妈，可是有一件事情我批评她一下。她我们刚认识她，因为她身上有病，我们去探望她，我们就会唱一首歌，她不会讲国语，我们就给她唱台语诗歌，兄弟的叫过你，当日的歌当日穿咯，兄弟的叫过你，天父必看过你。你知道吗？我们一唱她就跟我说不要这样唱，要唱兄弟的叫过我，要唱天父必看过我。哎，干嘛嘛？你有时候多想到别人，自己会得到祝福，你不知道吗？亚伯拉罕还没有儿子的时候，为非利士人不能生育祷告，神不但垂听他的祷告，帮助非利士人，他自己后来就有儿子。代祷是神赐给人最高尚、最有能力的特权，是跟基督联合的一个特权。你看主耶稣他做这种工作，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跟彼得说，你会跌倒，可是我已经先为你祷告，叫你回头以后可以坚固你的弟兄，不至于失去信心。彼得说，我才不会跌倒，我全心全意为耶稣。可是主不是只跟他预言说你会跌倒，甚至主不是说那你如果好好祷告，这个灾难就不会临到你。没有了，主说了他会跌倒，而且告诉他说，我已经为你祷告，而且已经祷告够了，你一定这个跌倒，可是不会失去信心，回头以后还可以坚固你的弟兄。但愿我们的祷告都像这样，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带着信心。我们都知道后来彼得回头以后很大的失败之后回头，而且成为教会的柱石。约伯的三个朋友原来同情他，可是后来他们不知道做什么好的时候就开始责备他。你知道吗？我们同情别人有的时候会变成说出很刺人的话，你知道不知道？我遇见过很多次这样，以前我们不时的遇见这种情形。比方一个父亲发现他的宝贝女儿得了一个严重的疾病，也许是癌症，他束手无策。尤其父亲自然觉得他应该保护女儿，可是他没有办法，那很爱他女儿，对不对？你知道他用什么方式表达吗？在家里他们发脾气，把女儿啊、妻子啊骂得狗血淋头这样。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保护女儿，他的表现是这样。听起来很奇怪，对不对？男人很容易这样，女人有时候也会了。如果你有习惯代祷，就不会这样，对吧？把这些放到神的面前。约伯的三个朋友，有人这样讲说，他们好像一直都没有想到要为约伯代祷哈。你看他们讲了一大堆话，对不对？轮番上阵，一共讲了8回合，哎，三个朋友。有两个各讲了3回合，有一个讲了2回合，没有一次想到要为约伯祷告。那一卷书最先提到祷告是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这些都结束以后，神叫约伯为他的三个朋友祷告。这样你就知道祷告的人是比较高尚一点的人，对不对？你知道我的意思？也就是说他那些朋友才高姿态在那里教训约伯，其实约伯借着为他们祷告表明了他才是站在他们上面的人。有一位神的使女提到摩西，摩西一生里面有一个失败，使他不能够进迦南地。 他那个失败是什么呢？仍然跟言语有关系，因为他说了急躁的话。其实比起我们来讲，摩西太完全了，可是神因此给他很高的标准，他就一次说一个急躁的话。我们一辈子不晓得说多少次，对不对？如果神都像对待摩西这样对待我们，不晓得出死刑多少次了。可是就那一次，神不让摩西进迦南地。那位神的使女说，摩西那么多年站在百姓跟神中间，为百姓祷告，为亚伦祷告，使他们不被神击杀，非常遗憾的，当摩西失败的时候，我们没有读到有任何人为他祷告。我不知道是不是圣经没记了，至少圣经确实没有记有谁为他祷告。他说如果那个时候有人为摩西祷告，会不会后来历史会改观？约伯没有纪念那些朋友落井下石，为他们代求。你知道圣经是这样记载说，他为他们代求，神就照他的话赦免了他三个朋友，还加了一句话说，也使约伯从苦境中转回。约伯在后来得了教训，晓得注视神的荣耀过于注视那些苦难，可是圣经却说他是在为他的三个朋友代祷的时候，神就使他从苦境中转回。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你口所出的会结出果子来，充满你的肚腹，你要吃自己口所出的所结的果子。所以让我们多用口来建造吧，颂赞鼓励，向人见证基督的荣美，为人代求，这些都会带来伟大的祝福，而且会回到你的身上，使你，这是箴言的话，使你饱得美福，还有使你自觉喜乐，好吗？这是我们可以追求的事。来唱一首诗歌，很久没有唱的诗歌，诗选206首。